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9月29号星期五，而家是国际新闻。由于国会参众两院在未来12个月的预算规模继续援助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美墨边境移民管制以及帮助贫困美国人的社会福利计划等问题上面仍然存在着分歧，美国政府星期日10月1号部分关门似乎不可避免。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正在制定一项为期7个星期的拨款计划，该个计划将会使到政府全面运营至11月中旬，从而使到议员是有更多的时间设定直至2024年9月的支出水平。不过在共和党占微弱多数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已经拒绝将参议院的计划提交众议院表决。众议院正计划就4个政府机构为期一年的拨款法案修正案进行表决，这些修正案获得参议院批准的可能性很少，而且无论如何亦都无法阻止星期六午夜关闭非必要的所有政府运作。星期四的上午，政府机构开始通知部门工作人员政府可能即将关门。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警告议员，部分政府关门会带来深重的影响，尤其是在控制南部美墨边境移民潮方面的困难。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公布的一份报告表示，中国正在花费几十亿美元在全球散布虚假信息，有造成世界各地言论自由急剧收缩的危险。这份报告说，中国的全球信息操纵不单止是公共交外交事宜，而是对全球信息空间完好性的挑战。报告表示，如果放任不管，北京的努力有可能造成这样一国的未来。这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输出的技术收复了当地的政府，对北京直接报复的恐惧造成了全球表达自由的急剧收缩。这份由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公布的报告，北京每年花费几十亿美元用于境外信息操纵，方式是包括利用宣传虚假信息以及是内容审查，同时推广有关中国以及是中国共产党的正面新闻。报告说，与此同时，在台湾人权和经济困难等有争议的问题上面，中国压制与官方叙事相抵触的批评信息。全球接触中心特使以及协调员鲁宾向记者表示，当你查看谜题拼图的组件，并且将它拼凑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令人惊叹的雄心，寻求在世界关键地区的信息主导区。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invested billions of dollars to construct a global information.
魯賓在記者會上表示，中國已經投資了數十億美元構建全球信息生態系統，以促進宣傳、審查以及虛假信息。報告展示着格波一個戰略是五個關鍵要素，即是利用宣傳以及是審查制度促進數字威權主義，利用國際組織以及是雙邊夥伴關係將拉攏和壓力相結合，以及是對中文媒體實施控制。在中國政府認為敏感的問題上面，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線上以及線下恐嚇手段壓制異議，並且鼓勵自我審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给予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回应说，这份报告是美国打压中国和维护自身霸权的又一个工具。而在报告公布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在大西洋约翰的主办一次活动上面表示，中国试图超越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大国，包括在军事上、经济上和外交上。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这个可能会使到事情朝一个方向或者是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但是我认为基本上这个就是中国在度追求的，是习近平在度追求的。某种程度上面，这个并不意料之外，中国有杰出的历史。如果你观察中国领导人的言行，他们在度寻求恢复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美中双方透露，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星期三在华盛顿进行会面，美中双方都是形容这个是一场坦诚、深入以及有建设性的磋商，是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为了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最新一次会谈。这次的会面亦都预计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访美之行铺路。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四发布的新闻稿说， 美中雙方就各自的政策交換意見，康達討論了美國的印太戰略，強調自由開放、互聯互通、繁榮、有韌性和安全的印太地區，以及是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之重要性。雙方就緬甸、北韓以及海事在內的等區域問題進行討論，康達還重申了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美國國務院表示，雙方重申了在分歧問題以及合作領域保持開放溝通渠道的重要性。而據中國外交部在星期五發布的新聞稿，孫衛東和康達的會面的時候展示了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是台海和平穩定的基石，並且就美國推行所謂的印太戰略以及南中國海等問題表明中方的立場。根據彭博社在星期五的報導，匯豐銀行的公共事務主管謝拉德·考帕科爾斯在就英國政府處理對華關係的方式發表有爭議的言論之後即將辭職。報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講話，考帕科爾斯將會在下個月離開匯豐銀行。根據報導，他上個月曾經因為批評英國軟弱而道歉。之前考帕科爾斯批評英國依從美國限制和中國的商業往來。美國眾議院一個由共和黨人控制的調查委員會星期四開始了針對拜登總統的彈劾調查。委員會主席說，美國人你應該知道總統本人是否從他的兒子亨特·拜登$200,000的海外交易收入當中是獲益。眾議院監督與問責委員會主席詹姆斯·科默在開場發言當中指稱，在2014年至2019年的期間，拜登家族九名成員從亨特·拜登在烏克蘭和中國的交易當中攞到現金。但是科默未有直接指責拜登總統有不當行為，拜登已經表示他和兒子的海外交易沒有關聯，亦都沒有從中獲益。美國軍方星期四表示，伊朗海軍部隊在阿拉伯灣一再用激光照射一架在國際領空進行例行飛行的美軍直升機。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的领袖说，中国影响力渗透美国社会各个层面，中共致力于不用打仗就制服美国，企图让美国做他们希望达成的事情。而同时有专家学者就指出，与中国城市缔结姊妹关系对美国社会构成多重风险，地方城市应该避免为中共政权在某些议题的立场和政策背书。下面美国针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参议员星期三在该委员会的一场讨论美国如何对抗中国的影响力渗透问题的听证会上面表示，来自中国共产党所构成的威胁远远超出美国所面临过的其他任何的问题。卢比奥表示，因为我们从来未有遇过一个竞争对手，在这些的可供他们使用的资源，而且是他们影响力如此复杂。他还说，我们知道必须要思考政府在哪一个方面必须要努力，但是这个不单是政府的问题，这个有关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他们如何试图影响我们在美国的政策。卢比奥补充说，我们这里所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不用打仗就将我们制服，让我们做他们希望我们做的事情，因为这个是从内部而来。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被视为是国会当中最时尚针对中国议题提出担忧以及发声的声援，他亦都提出了多项的法案，试图推动美国政策采取对北京更加强硬的立场。卢比奥紧接着在听证会上面点出了产学界都已经是深受中国渗透影响而自动成为了北京在美国的发言人。卢比奥表示，美国的华尔街、媒体圈、娱乐圈、学术界以及是体育界，甚至地方政府的层面都能够看到中国政府的影子。卢比奥担忧的是说，他们明白为了进入中国这个市场，他们必须要让这个市场是的准入者开心，所以几十年来金融界他们到国会来到白宫去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希望他们帮忙讲的说话。 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主席沃納參議員呼應魯比奧的講法，亦都對中國多年來在全球影響力的耕耘行動感到憂心。來自弗吉尼亞州的民主黨人沃納說，對抗這種行為特別困難，因為很多時候這些活動不屬於典型的非法活動類別。游說、人與人的交流、公開宣傳、貿易協議，所有政府都在從事這些活動。玉立仲表示，中國不同的就是坦白講，是他們的規模以及他們為了推進這些目標所使用的資源、方法以及組織，以及經常出現的混淆情況掩蓋了這些努力和中國情報機構之間的聯繫。玉立強調，在中國的影響以及脅迫活動當中，他們主要將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被認為是對美國政策制定過程當中有影響力的人的身上，包括商業精英、市長、記者，甚至是智庫學者。根據2022年一份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兩黨評估的報告，中國正在增加他們對外惡意影響活動，利用人對美國領導力的懷疑，提升中國的形象，破壞民主制度。魯比奧在聽證會上提到，中國投入大量的資源以及是投資，採取各種方法在各種議題上影響美國社會的討論風向，這一點已經是體現在有關美國是否應該在發生衝突的時候保護台灣的議題。大家都對台灣感到擔憂，這種情況是很合理。魯比奧表示，這個是他們正在製造以及設立的敘事論述，他們在我們的學校以及廣泛的社會當中所採用的講法是，當有一日發生台灣衝突的時候，有些人會問第一件事，就是為什麼美國人要為了保護地球的另一邊，在中國海岸的一個小島而犧牲。我知道這個是很差，我們應該要譴責，但是我們應該要為那些是而戰，這個值得付出金錢和鮮血來犧牲嗎？他說，這個是他們已經建立的敘事基礎，他們不是對坐在這一處的人這樣做，他們正在對那些有一日會坐在這一處的人是這樣做，或者對那些有一日會為我們服務的人，會寫下這些事情的人，以及會對這件事發表評論的專家是這樣做，這些都是值得更多關注的事情。出席作證的人權組織自由之家中國香港台灣事務高級顧問傅克在聽證會上作證的時候表示，研究發現美國面臨來自北京高度媒體影響的努力，事實上僅次於台灣，這個反映出他正在部署的龐大戰術庫。沃納參議員提到，中國近來加大了他們在美國各州以及地方層面的影響力度，同時利用外國投資以及商業機會作為籌碼，影響美國的政治進程，並且減少美國對中國的批評。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成員來自奧克拉荷馬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蘭克福德在聽證會結束前提問出席作證的專家，中國正積極追求與美國城市締結姊妹關係，這個對美國社區構成的實際威脅是如何？出席作證的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傑出研究員以及中國現代史學者譚安在聽證會上回應說，與中國城市締結姊妹關係將會構成很多的風險。譚安表示，首先這個削弱美國的外交政策，中國想很多這樣的姊妹城市協議裏面主張和言明美國對台灣政策是啲乜嘢，同埋或者是啲乜嘢，或者仲有其他地方亦都係。但係呢啲個外交政策係聯邦政府嘅特權。譚安進一步表示，更重要嘅就係美國各個社區都有嚟自台灣、西藏以及係新疆同其他好多地方嘅移民，喺地方政府嘅合作文件當中置入支持中國有關領土以及種族政策的言語，對這些移民來說是種侮辱。譚安表示，這個亦都令到他們感到不安全，因為他們的社區突然同一個他們曾經是經歷過壓迫的政府結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领域在新学年一开始就是出现了一场关于学术界安全和自由的激烈的讨论，而这场讨论的导火线，他是一位来自中国大学的访问学者，最近在西澳大利亚州被澳大利亚安全机构和警方扣押设备并且受到盘查的事件。 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柯林在墨尔本报道。
这场讨论到涉及的话题包括澳洲很多大学自上而下建立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是不是真正的学术机构，是否会影响澳洲学术界自由公正的价值观念，以及澳洲的大学是否有能力评估和管理一些潜在住的风险，尤其是安全机构对中国学者进行盘查是否会阻碍澳中两国正常的学术交流。澳洲查尔斯特大学教授汉密尔顿在谈到中国学者在澳洲受到盘查的时候表示，如果中国学者来到澳洲并且按规矩办事，这样他们就没有任何的可以担心，他们会发现这处有一个温暖而支持他们的环境，如果他们来到澳洲从事干涉澳洲事务或者间谍的活动，这样他们就会受到政府的关注。不过澳洲的中国问题学者菲茨杰拉德教授认为，对一位中国访问学者的骚扰非常之令人担忧。至于这个是否会损害澳中两国在人民以及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合作，目前未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同中国共产党对学术自由的攻击所造成的损害相比，这件事就显得微不足道。他说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学术自由公平的破坏已经是结束了中国学者和全世界很多富有成效的研究合作。在谈到澳洲学者去中国是否会受到中国当局盘查的时候，菲茨杰拉德教授说，澳洲学者在入境中国前通常都要经过筛选，以防止那些发表过和中国共产党路线相左观点的学者进入中国，因此获准入境中国的学者可能不需要害怕。墨尔本拉筹帕大学拉筹帕亚洲中心主任斯特拉廷教授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学者被盘查确实是有可能阻碍澳中学术交流，这个可能会影响澳洲教育部长克莱尔和澳洲技术以及是培训部部长奥康纳在八月份和中国教育部部长怀俊鹏会面时候所取得的一些进展。他紧接着说，相比于这位中国学者受到盘查，大家更加应该关注的是在中国新疆维吾尔族女教授达吾提被中国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秘密判处终身监禁，而好像达吾提教授一样被中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的学者数以千计，世界各国政府、媒体、人权组织更加应该关心那些被独裁极权政府无辜关押的学者几时可以获得自由。前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工作人员陈用林先生认为，在西澳洲对中国学者盘查的事情是很正常。他说中国在澳洲这一处的间谍网络是很庞大，有些是临时来的，有些是长期在澳大利亚，有些可能已经是进入了澳洲的国籍。中国用这种的人为方式来搜集情报的事情是很平常，如果没有证据，澳洲安全部门以及联邦警察不可能对一个人采取如此类似的行动。过去几年来，中国政府利用学术交流进行渗透、影响以及干预的行为已经在欧美澳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不论是政府议会还是高等院校都在采取措施予以反制。汉密尔顿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多年来中共一直在干涉澳大利亚的大学，而之前澳大利亚政府和大学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以阻止，现时的情况是有所变化，政府要求各个大学都必须要报告任何可疑的外国干预行为，这个亦都说明了澳洲有关当局现时似乎开始认真地对待外国干涉的行径。在谈到澳洲学术自由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的时候，菲茨杰拉德教授认为，澳洲人真是自由、平等以及是法制，而中国政府重视阶级专政以及是等级制度，实施的是党治而非法治。为了扩大贸易和投资的共同利益，澳洲和中国同意尊重并且各自对方所宣称的价值观。20年来，澳洲和中国的关系一直是通过这个非正式契约来维持，该个契约非常之适合矿工、农民、投资者、律师、建筑师、旅游经营者以及其他从事商品系服务贸易的商人。不过同矿业或者农业不同，大学处理的是价值观，它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是学术自由。 澳洲大学在他的章程当中声称维护学术自由，并且在日常实践当中经常被要求这样做。中国的教育和研究体系是党国的武器，中国政府公开敌视学术自由的观念，因此一般来讲，中国的大学不会明确说明他们对自由和开放的批判性探究的承诺。当澳洲和中国的大学合作伙伴为了互惠互利而共同签署协议的时候，这些差异不应该被轻视。如果为了得到资金注入而将价值观抛向一边，这样澳洲大学就等于忽视了自己的职责，并且使到自己的声誉面临着风险。杰拉茨菲尔德指出，近十年澳洲大学公司化所带来的对学术自由的挑战应该是引起了更多学界人士的关注。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副校长以及校长将市场原则应用于大学管理，扩大行政预算，并且引入商业友好型的政策。他们将优先的事项纳入大学的生活，扩大了临时劳动力，并且促进了个别学者之间对资源的竞争，以及是学者之间对地位的竞争。为了取悦金主，放弃或者掩盖一些价值观念，这个会在将来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谈到了中共如此大规模持久性地渗透民主国家的目的，主要是秉承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为中国总结的三大法宝，一就是统一战线，二武装斗争，三就是党的建设。冯崇义表示，这三方面在共产党的框架里面是有同等的地位，自从习近平掌权以后，不断向其他的国家阵营发展他的代理人，派遣他的人做统战，所以他的最终目的就是按照共产党自己的阶级路线，就是要去联合所有力量去打击主要敌人，去分化对方，争取同盟，用这种方式夺取政权，然后就用这种方式去巩固政权，最大的目的就是用这个方式去巩固自己的统治，巩固他长期的专政。冯崇义教授指出，在学术界作用更大的就是本地已经是在体制里面主流学术机构站稳脚跟的那些列华人，中共是用跨国民族主义将他们发动起来，其中有一些机构就是由中国司令馆直接资助建立起来，比如全澳华人专家学者联合会，这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将一些系主任、著名的教授、院长全部搜罗入去，是专门为了统战而建立。华人学者协会、澳华科技协会、澳华工程师协会，这些学会都通过组织他们的人马班子，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夺权，这些机构都掌握在中共手里面。他们用他们的身份和中国打交道，名义上是合作交流，其实就是将这一处的最先进的科技，包括澳洲和美国、欧洲合作的项目，都通过以及和中国合作的方式将他们转入去中国。还有学界的一些学者因为这样的一个联系，都变成主动的中共政权的代理人，在不同的场合为中国政府讲说话，为中国政府制造舆论，这个是统战的一个组成部分，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统战除了是在商界、媒体、政界之外，在学界显得是更深，范围相当之广泛。陈庸林表示，澳洲大学和实验室被中国政府认为是高科技的加速器，亦是孵化器，同时澳洲是中国摄取欧美高科技技术的便利之地。他表示，因为欧美澳的很多尖端技术都是共享，相比于直接去欧美摄取高科技的技术，在澳洲的摄取成本低，安全系数高。为了对付中国的渗透，澳洲政府在2017年开始着手制定相应的法规，其中包括受外来影响力透明法、外国势力渗透法、选举捐款管理办法，以及澳洲对外关系法，主要是针对澳洲大学以及大公司背着联邦政府以及中国政府签订的很多合同协议，其中包括孔子学院签订的协议，还有州政府签订的协议。冯崇义教授认为，2017年澳洲教育领域毫无原则的和中国合作的终结点。他说，澳洲之前是无条件以及和中国接触合作，合作是全方位的，而之后就媒体、社会、政府开始讨论，对一个共产暴政的国家，对中国人权打压如此厉害的一个犯罪集团，为什么要无条件与他合作。 呢種合作對民主自由制度、對澳洲的核心價值都造成了很大的衝擊。他們的統戰網絡延伸到政府、教育部門、媒體部門、實業部門。這次討論之後，政府和社會有一次大的覺醒。而在之後，美國、歐洲亦都制定了很多類似的法律法規。谈到中国在西方学术领域的渗透，很多人会立即看到是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有很多是在民主国家，但是澳洲就有14间。2018年澳洲一些法律颁布之后，孔子学院有所收敛，不再发展，目前是维持现状。冯崇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机构从澳洲的教育体制上面讲，是一个很荒唐的体制，允许由中宣部、中国教育部主管的这样一个机构，行政上的延伸就相当于他们的宣传部门在澳洲的校园。这个本身从严格意义上面来讲，是澳洲的教育体制内不允许存在的。因为双方有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制度方面的尖锐对立，孔子学院在中国本身就是属于中宣部管理，它是属于宣传教育是一切，是宣传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一个正常的教育机构，不具备教育功能，而是具备宣传功能。大学往往将孔子学院当成为是中国拉关系的一个平台。陈用林先生认同冯崇义教授的观点，他说孔子学院是中国的软实力，中共借此来影响世界，以推广汉语的名义来影响各个国家对汉语以及中国感兴趣的人。孔子学院主要是建立一个网络，通过学习汉语以及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来洗刷中国政府的污名，容忍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甚至是为独裁统治唱赞歌。孔子学院在政治和网络上为中共的统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除了孔子学院之外，孔子课堂最近亦都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孔子学院主要开设在大专院校，而孔子课堂的目标则是中小学，主要是为了影响下一代西方世界的人。孔子课堂的特点是投入很少，利用当地学校的教学资源经费进行渗透和中共理念的汉语教学以及文化输出。另外一个在澳洲高等教育领域当前的讨论中引起了关注的组织，就是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陈用林表示，它是一个统战组织，直接受中共驻各国领事馆教育组的领导。中国学联的存在有两个目的，一就是控制在外的中国留学生不要受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影响，否则返回到中国就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他在领事馆工作的时候就收到过中国五部委联名发的一个要求，让学联注意学生的思想动态，防止敏感时期学生上街受到不良影响变成反对共产党的人。第二就是利用学生，很多的学生将来会留在当地，学联希望他们将来移民之后为中国作贡献，他们是中国的优良资源，这些学生有些将来是会直接为中国安全部服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柯林墨尔本报道。
随着新的学年开始没多久，怎样确保年幼的子女能够讲得一口流利的粤语，继续成为移居英国香港人父母的关注焦点。一家近年特别针对这个社群而创立的港人中文学校负责人承认，他们在推广粤语教育的时候面对的困难，不单止是在于香港流行文化式微，亦都受制于不同华人组织的背景，是难以有效合作，使到粤语的传承的工作是挑战重重，他们背负的使命都是任重道远。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伴随着英国 BNO 5+1 签证新政策实施两年多以来，已经有十多万移民英国的香港人的下一代落户在英国全国不同的各大中小学中。对这些学生而言，昔日在香港时经常应用的广东话已经在课堂上无可用武之地，他们会否仍然在家里面讲广东话呢？他们会否对广东话，特别是香港式的广东话失去兴趣，以致在长大之后失去这方面的语言能力呢？这些危机都是除了家长之外，还有一批有心从事语言教育工作者所担心牵挂的。他们并为此默默耕耘，希望将这个成全工作 一點一點咁樣延續落去，廣係一間喺呢幾年嚟有大量香港人移居海外背景之下成立嘅粵語教育機構。佢哋集合咗嚟自香港、英國、加拿大同澳洲嘅教育界人士，致力用廣東話教授4-18歲嘅海外兒童及青少年學習中文，並傳揚香港精神、中華文化同當地文化知識。課程包括廣東話嘅中文班、英國嘅大學入學試 GCSE 粵語課程等。呢間新創建嘅教育機構強調，佢哋深知海外華裔學童被父母強迫學習中文，導致失去興趣並最終放棄嘅負面結果，個案比比皆是。所以佢哋強調，唔單止從遊戲中學習，更重要嘅係如何提升呢啲喺英語環境中長大學童嘅學習中文動機。廣創辦人 James 近日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訪問時坦承，好多移英港人父母仲係衝破唔到舊有嘅思維，認為佢哋嘅子女學習中文嘅進度等同量化為識得寫字嘅數目。佢認同，環顧美國、加拿大以至澳大利亞等地，中文教育存在多年卻成效不彰。佢嘅主要原因除咗係資源同埋師資匱乏之外，家長量度子女嘅學習進度指標固步自封，亦都係一個不爭嘅事實。喺咁樣嘅背景之下，海外華人子女學習中文難以有長足嘅進步，相反更會隨住成長而最終徹底放棄。 James 首先是這樣講的，
但是我們見到比較多本地的中文學校呢，他們就會比較強調一個傳統的形式的學習的，是的，那直接就引致到有不少的小朋友都會很快不需要去到中學程度，其實很快已經對學中文覺得沒興趣。就其實嚴格來說，他又不是真的只是對學廣東話是沒興趣，是因為可能學習的模式或者學習教學的方法令到他discourage 了他了，是的。
廣推廣的除了是粵語之外，還將香港和英國的元素放入課程中，希望移英港人子女能夠從中多些學習有關香港的知識。他們強調要學習的更加是繁體字，希望能夠將父母所學的盡量傳承給下一代。James 不是太過擔心已經成長的移英青少年，他們的中文根基較為紮實穩固，但是年幼子女的中文斷層危機確實存在的。 James 繼續說，
沒錯，是的，那也都是我們教育工作者又好，或者是講一些文化保育的朋友都好，都可能更加希望反而就是從小去幫手嘛，是的，但是彷彿就是最小的那批就是最遠，即係慢慢會遠離廣東話，這個都是比較實在的情況。但是就我們都見到好像剛才說有些大城市住在大城市的香港人的族群或者家庭呢，其實因為定期真的有聚會，不像在香港那樣，即係可能每個禮拜都會見一次面，最少都係啦，咁所以佢哋始終唔可以替代咗佢哋廣東話嗰個使用個情況係會比起香港係減退，呢個一定㗎啦。
華裔學生喺海外學習中文粵語，從來都唔係一個主流嘅選擇。以美國首都華盛頓地區為例，除咗帶有中國大陸背景嘅組織喺多區開設嘅中文普通話課程，租用當地中學課堂喺星期日教授簡體字中文之外，亦都有台灣人團體開設雷同的課程。至於教授廣東話的地方，只有在馬里蘭州洛城的粵語文化學校一間。過往十多年，伴隨著這些家長相信中美交流頻繁之下，孔子學院開設的這些普通話課程是必然首選，被認為對他的子女一定有所裨益。但隨著部分孔子學院在西方國家遭受批評、調查和關閉，讓身於海外的華人子女學習中文是否一定需要學習普通話為基礎，對特別是部分移英港人家長而言，這種固有觀念可能已經遭到動搖。廣創辦人 James 說，他們這間語言教育機構以廣東話和正體字作招來，協助他們的子女報讀的家長已經講明他們的偏好， 佢承認確實有部分呢啲為咗子女將來而移英嘅家長帶有政治嘅考慮因素，只希望子女能夠學好港式廣東話，學好繁體字，將香港嘅文化傳承落去。呢啲香港人家長對簡體字、對普通話更感到反感，認為冇需要去學習。James繼續話：
有唔少嘅，但係就我哋真係冇做一啲統計，或者官方其實都冇統計係即係個比例係點樣啦。咁我哋可以講一啲比較即係譬如有例子就係、我哋都有啲中文班咧係做 GCSE 嘅課程嘅，係啦。咁咧有啲家長係因為 GCSE 喺呢一邊嘅課程嘅教材咧，其實大部分都係簡體字，係啦。咁咧有陣時老師都冇辦法之下咧，都要有啲內容，或者有陣時咁啱真係有一段文章入邊咧，你知做啲翻譯咧，即係簡體轉到繁體咧，有陣時都真係轉有啲字係轉唔到嘅，係啦。咁咧就有真係有家長咧係直接走過嚟同我哋講話，我哋想要見到呢啲咁嘅簡體字會出現。
James 強調，佢哋作為一個語言教育機構，當然唔會，亦都冇必要去深究呢啲家長讓子女報讀嘅心態。佢話：呢啲家長亦都唔會對佢哋表白話係因為某一種政治原因先至會選取報讀佢哋嘅粵語課程。而英港人家長又會否因為經歷咗2019年香港社會運動之後，以及隨後的港版國安法的實施，導致他們舉家離開香港遷往英國之後，會主觀地將喜惡情感反射到去語言學習的選取上呢？特別是對普通話的反感，或者是不是認為沒有需要學習？ James 回答說，不能夠否認確有歧視的。
有的，但是算是一個很主流，即是我們不會十個入面有七八個都很明確咁樣俾到我哋，咁當然本身我哋呢個係一個 biased 嘅 sample 啦，係啦，因為我哋淨係教廣東話同埋正體字即繁體字啦，係啦，咁所以佢埋得嚟嘅係啦，佢其實都已經即係 tick 咗個 size 嘅，係啦，咁當然佢 tick 咗個 size 之餘，佢可能都仲考慮緊邊邊係好玩啲啊，或者邊邊係小朋友真係會吸收得好啲咁。是啊，我們就真的暫時未有這個能力去到的單話，究竟
其實早於近年 BNO 5加1簽證新政策的推出，香港人這個族群就在英國開始落地生根。早在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之前，英國就推出英國國籍甄選計劃，俗稱為居英權計劃，為5萬個家庭，包括公務員、警察等紀律部隊成員、專業人士等，提供英國公民身份和居留權。在早於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更有大量的香港新界原居民遠赴英國謀生打工，他們組織家庭，亦都著意為子女保持一定的粵語溝通能力。港廣廣創辦人 James 介紹說，就以香港新界東北的鴨洲和吉澳島為例，當年就有大量的原居民移居英國，他們組織了僑民子弟學校教授中文，是當地中文學校的先驅。不過他承認，港廣廣在接觸一些傳統的英國中文學校的過程中，他的交流亦都流於表面，未有實質討論合作推廣粵語教育事宜。這個可能在於雙方未有深入的認識，或對方對他們這些新興語言教育機構存在一些誤解而導致的。 James 繼續說，
是的，會的，剛才你說的幾樣都是事實啦，是的，那沒有啊，那甚至我們有所知有些即有些中文學校其實都是受到某些的資助的，係啦，咁而某啲資助就係領事館嗰邊去資助嘅，咁好明顯呢、這個即係可能都會背負住多多少少嘅一啲需要啦，係啦，咁所以喺我哋去接觸嘅時間，當然表面嗰陣就唔會有啲咩好明，即係都係為學生出發嘅嚇，係啦，咁但係到背後可能係無論係個課程嘅內容啦，或者是師資團隊啦，係啦，咁呢啲交流上面其實都畢竟唔同環地區都有佢嘅政治同 經濟文化的背景之下而衍生到現在的族群，所以是的，是看似是好像現在都不少華人，但是不覺得很特別的。
由於合作受阻之下，粵語傳承工作對港港港這些新創建的教育團體在當今世代中就顯得困難重重了。港港港解釋，很多香港人的家長不明白粵語在英國的 GCSE 課程中其實與普通話享有同等的地位，並不是次等方言。在考試的過程中，考生可以選擇不同的字體和語言去應考，他的考試結果和獲取的資歷均沒有差異。正因如此，港港港創辦人 James 亦都指正說，在海外學習中文不會因為學習廣東話而比學習普通話差，兩者沒有高低之分，亦都沒有說哪一個優勝過另一個。在講到粵語教材時，坊間很多評論指教育工作者未能夠與時並進，經常眷戀昔日上世紀八十及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中的電影及歌曲，並以此作為教材。在當下兒英家長的盼望中，子女能夠懂得看同懂得聽這些粵語題材，似乎是共鳴成全的真諦所在。但是 James 承認，這些舊有的香港流行文化早已經式微，對他們的子女毫無關係，他們根本沒有興趣知道，更難以激發他們的興趣去學習，故此在粵語保育這個議題上缺乏新題材和新元素，確實是一大挑戰難題。 James 是這樣解釋的。
是，絕對是的。最終如果不是希望家長永遠都是作為那個學習的推動者的角度的話，其實是需要做多些文化的工作。但是文化的流行文化的工作就我們只可以做一些跟進的工作啦，即是本身我們不可以創造流行文化啦。而有趣地，因為在這邊都會有一些譬如姜濤歌迷會樣啦，我們 同事之間，包括 有些老師或者有些有興趣文化推動的朋友，都會曾經想過可不可以跟他們交流一下，會不會有些東西可以從流行文化那裡出發呢？
James 繼續舉例說，近年南韓流行文化盛行，或者更早前的日本流行文化，亦都會帶動學習他們的語言的風氣。當年粵語流行曲抄襲日本歌曲與歌譜的情況風魔一時，因此粵語在其他華人地區的普及程度亦都隨之提高。但當香港的流行文化早已經黯然失色，學習廣東話失去一個多年的積極誘因，而英港人家長所面對的不單止是子女語言成全的能力議題，當中還牽涉到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價值觀。 James 最後說，儘管不是他們的主要工作，但他們亦都會在課程中講解香港人身份的議題。他強調，粵語的推動工作是不會因為世界局勢的變遷而有所改變的。如果將來中西方關係回暖，促使到學習普通話熱潮再度興旺，他們亦都會一如既往地去推動粵語的教育工作。
冇錯，同埋粵語本身，如果真係你掘翻啲 history， 其實係即係上千年嘅一個語言，而係你讀啲詩詞歌賦，其實都係來自於嗰個抑揚頓挫，都係來自於嗰度。咁我諗用粵語繼續去學習，無論係從文化角度，無論係從學語言中文的角度，係同埋真係我諗係呢一代嘅小朋友都更加需要係同自己嘅屋企人啦，自己族群去認識多啲，相處多啲，都係好核心㗎啦。
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嘅採訪報導。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中国政府的政策是加剧了贫富差距。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共同富裕是欺人变自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鉴峰在香港报道。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政府多年来一直强调的美好愿望，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更加是不断提及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表。不过最新的统计数据却显示，中国的现实距离均富越来越远。继青年失业率创新高，大型房地产企业严重资不抵债之后，中国当前的贫富差距已经扩大到自1985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点。日本经济新闻引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指出，中国城市地区个人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现时最富有的 20% 城市家庭收入已经等于最穷 20% 家庭的 6.3 倍，而且前 20% 富有家庭在2022年的所得收入较2021年增加 4.5%，相反最窮 20% 城市家庭收入按年增，相反最窮 20% 城市家庭收入按年僅增加 1.3%， 令貧富差距拉得更大。農村的情況更為嚴重，最富和最窮的兩個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更加高達 9.2 倍。瑞銀集團和其子公司瑞信的報告顯示，目前全國最富裕的 1% 人口掌握住全國超過 31% 的財富。分析指中國面臨龐大債務問題是擴大貧富差距的原因之一，因为拥有庞大资产的富裕家庭和企业可以受益于延迟处理债务所产生的利息，而贫穷人口和小微企业面对经济下滑却手足无措。专家指出，另一个造成贫富悬殊加剧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对贫穷问题的处理手法是口惠而实不至。日本经济新闻分析说，过去三年在习近平的清零政策之下，餐饮、旅游和娱乐等服务业从业人员失去工作或者遭到减薪，亦都因此导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6月的青年失业率达到 21.3% 的历史新高。曾经担任青海政协委员的光传媒创办人王瑞琴直言，中国政府根本没有将改善贫穷老百姓的生活放在考虑重点。他对美国之音说，
在中国你失业了，那没有人管你，
如果在中国失业根本没有人会帮你，于是生活过得越来越困难。如果在美国失业就会纳入政府的保障网里面。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国营企业缺乏类似发达国家企业的规范，很多国营企业从业者的薪金远高于非国营企业从业者。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的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837元人民币，相反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只有62,884元人民币，两者差距为43,953元人民币。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是私营单位的 1.69 倍，而且到了2022年，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差额更加增至48,792元人民币，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是私营单位的 1.74 倍，可见两者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独立经济学者龚胜利认为，中国国企有政府撑腰而旱涝保收，好多嘢都唔透明，而中小私企同埋其职工却只能够随住经济形势嘅波动而起伏不定，咁亦都系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嘅重要原因。喺2021年招商银行年报显示，支付员工薪酬以及为职工支付嘅现金接近600亿元人民币，员工平均年薪达65万元人民币。但是年报亦同时公布行长兼首席执行官田惠宇税前年收入为4,198,000元人民币，执行董事刘建军和王亮的税前年收入为3,060,000元人民币，多名副行长和高管人员年收入超过3,000,000元人民币，因此低下阶层员工的年薪和最高层差距其实可以很大。不过由于习近平提倡所谓的共同富裕，过去几年来大力打击炫富行为，以此来掩盖中国的贫富差距，早于2013年中国政府就禁止国营电视台和电台播放奢侈品广告，到了2021年社交媒体抖音删除超过2800条炫富的影片，亦都因此对接近4000个账户作出惩罚。 国营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去年更向员工发出内部告示，要求员工坐飞机的时候禁止乘坐商务客位。故此就算高收入人士赚得远比其他人多，而家的生活亦都转趋低调，不会公开进行高消费行为。新疆一间企业主管的太太同美国之音讲，她丈夫在新疆的公司拥有2000名员工，资产达数十亿元人民币。她表示自己的生活很简单，就是同密友吃饭的时候吃得清淡，偶然需要应酬的时候才会吃得比较丰富。在得闲的时候就去健身，每一年去两三次外国旅行，而家都好少花费几百万元购买奢侈品，这样做就是怕沾上炫富的恶名。另一边厢，住在云南省昆明市的朱成志，他本来是贫苦农民出身，后来弃农到城市担任苦力和工人等低收入工作，人到中年的时候储到钱就成为小企业老板，做一些买卖，每个月赚到超过10000元人民币。可惜好景不常，经过几年的疫情之后，他的店已经关门，又因为已经50几岁，所以只能够做司机，每个月只有3000元人民币收入。对他来讲，不幸中之万幸是而家居住的地方不用交租，所以每日自己煮饭食，不会出外食饭，每日饮食费用只花几十蚊都是勉强够用。他同美国之音讲，尽管可以维持温饱，但是他的生活都有隐忧。
收入在3000元的这种水平呢，还有很多人达不到。
他说如果只是患上小病还好，如果是重病的话恐怕就难以负担医药费了。而且就算以前赚得比较多的时候，我也都不敢作出什么高消费，现在更加不用想了。2021年8月17号，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讲话之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共同富裕时间表，指出到2025年结束十四五的时候，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了2035年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在21世纪末更加要将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观察人士指出，在这些本来已经很无虚的口号面前，无情的数据和个案所显示的是共同富裕和现实社会完全脱节，中国贫富差距不单止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
军事分析家话，越南急需新一代的强力战斗机和其他武器，而最近的新闻报道就表明越南可能正在向美国和俄罗斯寻求这些武器，但是具体的细节还没办法证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路透社在上个礼拜六9月23号报告称，拜登政府正在与越南就两国之间最大的武器转让协议进行谈判，其中包括 F-16 战机。报道称，该协议仍然处于早期的阶段，可能没办法达成。但据路透社报道，这个是过去一个月以来两国在河内、纽约和华盛顿会谈的重要议题。白宫拒绝就此发表评论的。几个礼拜前，也就是拜登总统访问越南并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前，纽约时报报道称，越南军方正在寻求一项与俄罗斯之间的秘密武器交易，这个将会违反美国对莫斯科的制裁。自从报道发表以来，美国和越南官员一直拒绝讨论这个问题。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越南财政部在2023年3月的一份文件中概述了这笔交易，并得到越南前任和现任官员的证实。报告称，河内计划在20年内将80亿美元的国防采购资金交付给西伯利亚一间合资石油企业越俄油气联营公司。尽管专家认为纽约时报的报道有理有据，但目前还不清楚这项协议是否会最后成交，亦都不清楚该协议会如何影响到河内和西方伙伴，尤其是美国的关系。由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恩斯托里在电子邮件中写道，我相信纽约时报的报道是可信的，如果属实的话，该报道凸显了越南仍然将俄罗斯视为重要的国防合作伙伴。他写道，我们还不知道越南政府是否决定推进这项协议。新南威尔斯大学博士生阮世芳专门研究越南国防和海上安全的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第一次听讲 同俄罗斯可能达成武器交易是在今年六月。虽然他说他未有看到泄漏的财政文件，但他看到越南总理范明正致俄罗斯总理的意向书，寻求购买武器。阮世芳讲到武器交易时说，越南总理在信中表示有意推动这项计划，越南人推进该计划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专家说，即使从俄罗斯购买武器的风险越来越大，这笔秘密的军火交易对何奈来讲仲是有原因的。檀香山亚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亚历山大吴庸说，在越南所有国家机构中，军队是最亲俄和最反西方的。他说国防部的领导人仍然拥护俄罗斯，不过紧密的联系只一部分。华盛顿国家战争学院教授扎卡里亚布扎说，越南拥有的战机正在迅速老化，超过它的使用寿命，而俄罗斯可以提供比越南负担得起的军机更新，而无需对飞行员、地勤和机械人员进行新的语言和武器系统训练。阿布扎对美国之音说，越南急需新一代的战机，而他们的预算有限，他们对俄罗斯人很放心，俄罗斯人也都愿意考虑其他集资的机制，所以这个是一种双赢。这笔透过合资石油交易的可以满足到越南的另一个重要需求，能源。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经历了制造业衰退之后，越南正急需足够的能源，为它不断增长的经济去提供动力。阿布扎说，越南可以锁定一份长期能源供应合同，满足它的经济增长所急需的能源，同时它们还可以确保其中一部分资金被用于武器采购平台。有风险的交易尽管好处甚多，但建议中的俄罗斯武器交易亦都存在着风险的。文件泄露显示了越南官员中潜在的异议。吴庸说，这份泄露的文件将为越南带来很多麻烦。他补充说，俄内正在寻求支持以建立半导体供应链，而越南总理范明正在本月访问华盛顿期间呼吁美国给予越南市场经济地位，这个将在反倾销争端中有利越南的出口商，那就表明了他们对美国来讲并不可靠的。吴庸表示，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希望将武器交易保密。随着俄罗斯变得更加孤立并向中国靠拢，与莫斯科的国防伙伴关系都变得越来越隔空难测。在中越之间的南中国海争端中，俄罗斯不力挺越南的前景可能是导致文件泄密的原因之一。越南人在南海信任俄罗斯的理由比以前少了。吴庸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一些越南官员对这份协议非常不满，他们泄露了这份文件。即使存在不确定性，大多数共识仍然支持与俄罗斯的武器交易。阮世芳说，在目前越南认为短期内与俄罗斯做交易利大于弊。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一个由著名的非洲裔美国人组成的新的顾问理事会计划，加强美国官员与非洲侨民之间的对话。这个是拜登政府以伙伴为重点的非洲新战略一个的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尼塔·鲍威尔的报道。
在白宫推出这项行动倡议的时候，非洲移民过去20年稳定增长，并且在未来几十年会产生重大的人口影响。为拜登总统落实2022年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目标的特别代表约翰尼卡森表示，这个自愿性质的咨询委员会的12名成员是从100多个杰出的申请亦是推全当中是选出。委员会有很多的商界领袖，但是亦都包括艺术家，还有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 WNBA 的球星奥格伍米克。委员会计划召开季度会议，并且向公众系开放。卡森表示，这个咨询委员会将会就如何深化美国与非洲在工商界、金融界、体育以及系娱乐领域的联系，强调并且让美国决策人员关注侨民社区关心的议题，而向白宫和国务院提供建议。成员是来自美国8个州以及是首都华盛顿，联系遍布非洲大陆各地。一些的成员在美国出生，包括委员会的领导人非洲卫理公会的一名主教席 席维斯特比曼亦是获奖的艺术家、演员、制作人以及是作家戴维斯。其他成员出生是在非洲，包括厄立特利亚出生的非洲侨民网络创始人内加什，以及是在刚果出生的美国前驻南非大使帕特里克加斯帕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